弟兄，今天还请各位继续看这个讲表。这个讲表呢，我们上一回讲那个无通玄义，把这个经的题目讲过了。那么今天讲啊，就开始讲这个辩题，从这里开始。
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咱请大家呢继续哦看顶一回所分的辩。
这个辩题就指的这一部经，它的这个主体是什么？那么这部经的主体啊，就是这两个字，就是实相，实相这两个字。实相啊，我们要了解这个实相，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有一个东西拿出来可以给大家看的，不是这么讲法。这个那么究竟什么是实相呢？首先了解这个相啊，相是我们这个一般人呢、啊，可以说所看的这些相啊，都不是实相。那么所看都不是实相，是什么相呢？都是假相。哎，我们看的这个，包括我们自己身体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房屋，整个这个大地，一切，以至于虚空里边这些个啊，这个星球啊，这都是相啊，这些相啊，我们都能看得见的，这下是不是实相呢？我借用这个《金刚经》的两句话，让大家可以这个做参考。《金刚经》里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凡所有相呢，就是我刚才举的啊，从我们这个身体，以至于我们所接触的、所看见的，从这个大地上一切东西，包括大地的本身，以至于虚空里面所有的这个星球，这个都是叫做所有相啊。这些所有相是不是实在的呢？那么《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皆是虚妄，统统是虚妄相，是妄相。为什么那个都是虚妄相呢？因为这一切的相啊，都是由因缘和合的才显出来这个相。那么这个既是因缘和合的，你把这个因缘啊一扯散了，这个相在不在啊？那就是由因缘和合暂时的显出这么一个相啊。我们看见好像这个一个整个大地是很实在的， 其实这个大地啊，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啊，而常住坏空，经过这些阶段，这个可见的他这个是不是永久在这里不变的？凡是可变的，啊，这些都是这个假象。那么这个实相呢，不变的，永久不变的，啊，就是这个时间方面讲不变。就这个空间方面来讲呢，它是无处而不在的。你说拿个东西给你看看，实实在在，拿个东西它这个体积太小了。你就是把那整个这个地球拿出，这个地球也是太小啊，它还有边际的。哎，这个实相是没有边际的。它算是无处不在，哪里都是这个实相。那么这样说呢，那么我们怎么不了解呢？我们看不见呢？哎，那就是了，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的心理太，这个心量太小了啊，我们所看的只那么一点点，非常有限的，我们的心量放不开，哎，所以只能看到虚假的，看不到那么广大无边永恒不变的那个实相，我们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呢？就是由于我们凡夫啊，我们自己有那些这个见思活啊，这个种种迷惑颠倒的那种迷惑的心理啊，把我们的这个心量啊，把它压收拾的太小，我们看不到。我们要得到的这个实相呢，就是说，首先要承认一切相都是虚假的，就《金刚经》告诉我们的，凡所有相一切虚妄，皆是虚妄。那么这些虚妄的相，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虚妄的心啊，执着了，看不破啊。所谓看不破，就是呢，不会把那个虚妄相看作是虚妄的，相反呢，把那虚妄的相看作是真实的。那么你把虚妄的相看作真实的，那么这个真正的实相就证不到了，就看不到了。因此要了解这个实相呢，必得要离开那个虚妄相，离开一切的虚妄相。要离开虚妄相呢，首先要把自己的心理要转变，自己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呢，这要把它转变。我们的这个是个虚妄的心是什么呢？这个心呢，是一种这个不是理智的，是一种这个遇见什么东西啊，就是执着那些东西，这就是感情用事啊。我们跟任何人一见面，第一次见面生疏，第二次见面就熟了，熟了以后啊，就变成朋友了，变成朋友之后，这个人呢，这个影像啊，就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构成一个像了。我们就执着那个像，执着的那种假象呢，很多的那些 这个理性的真实的这个就被那个假象把它盖下去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在社会上做任何事情，跟人家来往相处，都是被我们自己啊这个心里啊虚妄执着，认假不认真。你认假认假不认真的话，那个真呢就是自己就认不得，这个道理就在此。所以我们要另首先了解我们自己这个心理，这个都是执着的这个心理啊，要把它破除掉。假的呢就是实相，就是让我们明了实相。那么这个明了实相啊，经里边就讲了很多，在经文里边就讲了。在这里呢，就各位看那个表里边所说的啊，所谓实相啊，下面有几句话这么解释的。第一个，所谓实相呢是不生不灭啊，实相是不生不灭的。为什么不生不灭呢？刚才跟各位介绍过了，实相这个永恒不变的，它没有变化的，哎，不像什么东西啊，有这个有成有住，有这个有坏有空，它没有这个。凡是有生的呢，你比如说这个地上大地上这个花草树木，春天呢就发芽生长，然后啊到了秋天呢就是凋落了，到冬天整个就是枯了，这个是有生有灭了。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命也是这样啊，啊，一个小儿子从母体里面生下来，总是生了，生了慢慢长大了，长成人了，长成人他也不算呢，他还是慢慢在转变呢，还变老啊，变老到老年之后还不行啊，到最后啊还有灭的时候。所以人呢有生老病死，就是有生必然有灭。所以这些相，这些相都是很小的，有这个随时在那有生有灭的。那么这个实相呢，就没有灭的时候，没有灭的时候哪有生的时候啊？它永恒存在的，所以这叫做不生不灭。那么我们现在要修佛的目的啊，就要把这个我们这个生灭的这个问题，也就是生死的问题，能够把它解决。那你怎么样解决生死问题呢？那说到这里就知道了，要了解这个实相。我们原来都不知道实相啊，都是假象，执着我们这个身体，假身体当作自己。这个身体能够执得，能够把握得住吗？把握不住啊。到将来这个身体一定要死亡的，一定要灭的。那么就是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要认识了解这个实相。这实相就是真正的是我，是真我。这个身体这些都是假我，假我才有生有死啊，那个真我哪里有生有死啊？所以解决问题呢，就是你明了这个实相，那就是解决了生死问题了，你就是能够不生不灭了。这是第一个意义啊，是讲的这个 不生不灭的实相就是不生不灭的，也叫做无生。第二就是这个解释，我们不但了解实相是不生不灭的，还要了解啊，这个实相呢，它是一个万德万能。万德就是说这个实相啊，一切的德啊，统统包含，可以是完全的啊，这个德。能就是能力，也所有的能力都在实相里面，也可以说实相是代表一切的能力。那么这就是指的这个佛性啊，佛一个成了佛的人，他什么都能办得到啊，他这个德，这个道德，哪一个凡夫，哪一位这个任何人能够比得上佛？我们任何一个凡夫，你说某某人呢，很有德，很有道德，那个都是太小了。真正的德，就是这个指的实相。实相也可以说，用这个弯字来讲。丸子不是可以数这个从个十千啊百千万，不是那样，那个不是那样算的，这个万是一个代表啊，代表是全能的啊，代表是完全的啊，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德是无穷无尽的，能也是无穷无尽的，这些德这些能啊，都是这个实相。
啊，第二项就是这个万德万能。
第三个意义要了解什么呢？这个实相，不生不灭的实相，万德万能的这都指的实相，这实相在哪里啊？这个人人本具，每一个人本来都具有的。我有实相，你有实相，他有实相，任何人都有这个实相，都有这个不生不灭万德万能的实相。这一点呢，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了解这个，那才知道吧，哦，我们原来不知道啊，都把当作这个我们这个很小的很渺小的这一个在人世间这个短短几十年的这个生命当作我，生命一完了就感觉到，再一转世又不知道转什么了。你拿这个当我，那就是假了，把假我当作真我，那就有生死啊。那么了解有这个不生不灭万德万能，什么都能，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什么事情都了解，这才是真我，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么了解这个真我的时候啊，我们就一切修道干什么呢？修道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真我啊，能够显示出来，能够发现出来。我们原来有的不知道，不知道，现在学佛，学这个佛经，佛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有这个真我，有这个实相。然后再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让我们呢得到这个实相，证到这个实相。那么最后这一句话 就是说唯佛正知啊。虽然这个实相我们每个人都具备都有，但是我们都不了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以假当真呢、啊、以假当真，真正的是真我就迷住了，就不认识了。那么这个对中真正了解是什么呢？成了佛的人，哎，只有成佛之后才能彻底明了这个实相，所以唯有佛才证明证实知道这个实相。我们现在都是根据经文才了解有这个实相了。了解实相，我们要去用功夫修持啊，那么然后一步一步的才能这个第一步功夫，那么了这个生死，出这个六道轮回，最后成佛，那就彻底了解这个实相。所以这个现在我们不知道啊，只有佛知道。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证，还不了解这个实相，但是从经文里面了解这个名词也有好处啊。有什么好处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就不要跟一般人那样的啊，这个专门去这个用种种的这个手段啊来求那些假东西。那些假东西不外乎财物啊，钱财啊，也不外乎呢在这个政治上这个夺取了一个权位，一个位置。哎，我们不要那些东西啊！明了这个东西，我们本自己的实相完完全全具备，是太富足了。你世间，比如说是这些一个官位啊，你就是让你做像那个秦始皇那样的一个，把四海所有的这个国家都灭掉，你做一个大皇帝。天下一统了，你还有什么用处呢？不到若干年自己就一死，死了以后你这些东西还能带着去吗？这么一想呢，那都是假东西，我们用不着啊，用不着去跟人家争取那些东西啊。不争取那些东西，我们在道上面去求这个实相，我们随时随地我们心里都是安然的，都是满足的。嗯，真正的是贫穷的人是什么呢？他就不了解实相的人，不了解自己有实相，他就在这个想尽办法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哎，损人利己，争取到的无非是那些这个虚名假利啊。哎，到了手马上就要消失的，有什么用处啊？那就真正贫穷的人，可怜的人呢、啊、他不懂道啊。所以我们明了这个之后，我们不像一般人那样的，我们自己心里是很充实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啊，我们一切满足。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实际上什么都有啊，啊，这是一层。再一层，我们现在是学佛，是念佛吗？念佛你懂得有实相了， 我们的心，这个实相，我们本有的实相是无穷无尽的，没有边际，往外开展，哪里都是在我们心中啊。我们普通念佛就是念这个，我们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十万亿佛土以外的那个极乐世界，我们怎么去啊？那就是没有明了这个道理啊。明了这个道理，我们本来有就有这个实相，实相我们要入定的念佛，得到一心不乱，在这个定中一发现，十万亿佛土也不过就是在我们实相之中啊，那个往生那个太容易了，所以这个明了这个实相，对于我们修道啊，念佛那个信心呢，绝对不会退转的。任何人讲任何的法门，我们也不会相信他的。我们照这样方法去做，这个世间那些人呢，他追求的那些东西，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的那一般的那样追求。这个我们就是不得了的人，这是有道的人了。这一部经就是啊，讲的就是让我们明了，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这个实相。这就是换句话说，让我们了解有这个实相，就是教我们找回啊，找回真正的这个真我了。找到真我，什么都有了啊，不生不灭，万德万能全部都具备了。这样一想，我们现在修佛要了解现在这个时代啊，那些邪说很多，邪说世间的那些邪说啊，那些邪说他说的还不知足，他那些邪知邪见的人呢，他还要到的这个利用佛教啊，他也到处来说，他也冒充这个佛法来说，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无非是神神鬼鬼的啊，说那些事情啊，让你一听，这就有很多，马上就有这些很稀奇的很新鲜的事情，你就跟他去学了。我们了解这个祖师注解有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明了这个体这个实相了，我们学经，学这个经呢，经里边所讲的让我们一切都从这个实相都明了实相，这个才是真实的这个佛说的这个意义。如除了这个明了这个实相，往实相上面去追求去了解的话，往如果说是不是这样的话，要往别处去求去了解啊，都是魔啊，都是邪魔啊，一般说是外道，外道什么的，外道就是不明了实相，他就往外去求神求鬼，求那些假东西。现在他们那些外面呢，他冒充是佛家的人在那里说法，其实都是魔说，说些魔法的事情。那你凭怎么样的你辨别是佛是魔呢？他讲的不合乎实相的，让大家到这个向外去求那些假东西，那就是魔说。让大家把这个心收回来，向自己内心中求这个实相，这就是佛说的，是佛法。那么这个体实相就说过去了， 下面呢讲这个明宗，明就是明白，明白这个宗旨，什么宗旨呢？就是这一部经的宗旨。这部经的宗旨讲的呀，就是修这个观呢、修什么观呢？修我们心啊，用这个心修的这个妙观。什么是妙观呢？就是前面这个讲那个佛说观无量寿经那个题目的时候，讲那个观字的时候，讲到有次第三观，有异性三观，为了要明了呢异性三观，所以先讲次第三观。这一部经里讲这个观，这个空假中，这个前面讲过了，上一次讲过了，空假中这三种啊，这个一心之中就具备这三观，同时这个用功夫，不是那个次第，先观空成就了再观假，假成就再观中，不是那样的。他这个一心三观呢，这个不按照那个次序，不必讲那个次序。一切这个一观，这个一切观，这三观一起观，这个一心三观，这叫妙啊！这就是讲这个根器最聪明的人，按照天台宗讲这个分的这个藏同别圆呢，圆教。是圆教根器的人，所谓圆教根器的人呢，他为什么是圆教，为什么是最聪明呢？他过去是学过佛的，学也不知道学了多少生了，理佛理也懂得非常透彻，功夫也非常好，这一生啊继续学，所以他是一听一问百悟啊，悟得非常快，领悟力非常强，就是圆教根基的人。所以他来呢，他能够用做这个妙观，修这个妙观，修这个妙观呢，能感净土。用这个一心三观，这个一心三观与普通法门不同的，普通法门修一心三观呢，用这个观法了，只是用自己的力量啊，把自己的见思活、尘沙活、无名活，一层一层地把它去得干干净净地把破除掉，破到最后一点祸都没有了，那就成了佛了，那是自己的力量自力。净土宗呢不是这样，这里你看能感净土啊，他这个观呢，他要用一个对象，用那个对象在个观那个对象，就是有种模仿，有个对象在模仿。我们这个很多学艺术的人你就知道，学艺术的人呢，你学画画的也好，学写字的也好，你没有一个模仿在那里，你写你没有一个你学画画来讲嘛，先没有一个那个画的这个本子在给你这个 再来一个学，你自己凭空画你画不出来呀。写字的话没有一个字帖在那里让你在那临帖的话，你也自己学不好啊。那么这就是效果最好。这个净土宗呢，这个观呢，他叫你先观这个什么，然后一步一步观，最后观了阿弥陀佛啊，就叫你用这个方法观成功了，你就能感应到了净土。这个净土就指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净土，净土，西方极乐净土。我们在研究阿弥陀经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西方净土啊有四种净土啊。那么最粗浅的呢，这个普通的就是凡圣同居土，最究竟的净土就是常寂光净土，成了佛的人就是居在那个常寂光净土里边。他这里讲能感净土，感什么？能够感到四种净土。换句话说，用这个方法啊，不但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以上有啊，这个方便游于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都可以感到啊。所以它有它这个宗旨啊，重要处啊，就是在这里。这部经内讲的这个，就是讲这些事情。下面讲这一条论庸，论庸就是讲这一部经历啊，这个作用是什么啊，这也是很重要的。
你应当讲究这个，
这部经讲的用处啊，那么就是这个按照经的这个祖师的注解呀，用就是什么呢？一是讲究有力量，这个用就是这个作用，很有力量，很有功用的。什么力量，什么功用呢？这个就这个力量来说呀，这部经的方法用这个观呢，可以灭所有的罪恶，这是啊这部经的这个力量。也就是那么另外呢，讲这个用啊，它能够这个发生一切的这个善事情。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呢，生善灭恶了啊，生出一切的善，灭所有的罪恶的事情。这个就是这部经的利用，有大力量，有大的功用。那么我们再要问，生善生什么样的善，灭恶呢又灭的什么样的恶，这不可以这样问吗？那么下面各位看这个表，这个表里就说明了，能令忤逆罪灭了，能够使得忤逆大罪呀、啊、都能灭得掉。什么叫做忤逆罪呀、啊？逆罪五有五种啊，这个不必完全讲。比如说杀父母、伤害这个佛，这都是逆大逆罪呀、啊。啊，那么这部经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 啊，有个国王，国王的太子，那个太子啊，就不好，他要想呢，马上要做国王，要把他的父王呢，他现在还是太子，还没做王呢，就等不及了，本来是等着父王死了以后他才可以继位啊，等不及了，等不及怎么办呢？马上要做王，父亲没有死，那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把父亲抓起来，把父亲杀害，要杀父啊，这种罪，这就是构成了忤逆之罪的一大罪了。这种罪想想看，一个人呢，人我们人怎么来的？没有父母，我们这个生命怎么来的？固然说我们的生命是在没有投胎之前呢，我们自己有这个有第八识，有这个自己的灵魂，但是没有这个父母这种缘，我们这个灵魂你到哪里去？这个灵魂到处飘荡，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人呢？所以有父母才有我们这个身体，才有这个生命啊。生下来之后，这个小孩子那么一点点大，自己什么都不会，要父母那种慈爱的那种心，费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少精神力量，慢慢抚养照顾才长大了，这种恩德不得了的。那居然呢要杀害父母，你看这个罪大不大？犯了这种罪得的结果得什么结果啊？那各位还不知道吗？这种罪非下地狱不可，是无证逆罪，是都要下地狱的。那么这个经啊，能够懂得这个道理，修这个法门，连那个下地狱的那种罪啊，都能够把它灭掉。你想想看它的用处有多么大。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古代的时候杀父母，那就是一听到的话，所有的人一听到的心里都是震动的不得了啊。那这种罪恶是谁听到这个心里这个胆战心寒呢？可是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时代，各位要留心看看这个新闻报纸、电视上这些新闻报道的杀父母的事情呢，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个常常会发现到啊，往往一个小孩子，那个不良少年，向父母要钱，父母不给他钱，他就把他父母杀害了，或有什么要求，或者父母啊骂他几句，他就动起这个杀害父母的念头了。这现在这个，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时代啊，他为什么一般人又能够这样人性做出这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呢？时代的风气，在这个末法时代，人心恶化就到这种程度啊，都会造这种罪恶的。造了这种罪恶的时候，将来他还能够逃得过想不下地狱那个刑吗？你想想看，在这个世界，如果不学佛，不学这个特别的念佛法门呐，那要聊生死，要这个不想堕三途的话，没有办法的，只有修这个法。 你可以看看吧。这个法他立那个罪，当然消灭这个罪讲什么讲不是那么简单啊，他要先把这个心理要转变，要问为什么这一个人要把父母杀害，他就是因为他的心理贪心太重啊，嗔恨心太重，还有呢他最愚痴的人，所谓贪嗔痴啊，贪嗔痴是佛法所讲的根本烦恼，这个根本烦恼重的人他就能够犯了这个无逆之罪。而今天这个时代啊，贪嗔痴的人啊多得很，这还不算，现在这个教育啊，世间这些教育啊都是鼓励人啊来这个增加贪嗔痴，本来这个贪嗔痴已经够厉害的了，而这个教育和鼓励人家呢尽量去贪，尽量是去嗔恨，尽量去这个愚痴再加愚痴，现在的教育都是这样，教育的风气都是这样，一般人也都是这样啊，鼓励人家是贪嗔痴啊，你想想看这个世界将来走到什么地步去啊，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众生推到这个三途里边去，不学佛不学这个特别法门多么危险呢、啊、再讲这个生善，生的什么善呢，下面这就说明了往生净土。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生的什么善也好啊，那个善有善报啊，前面呢是罪恶，当然得罪这个那个无逆之罪下地狱呢是最大的苦报，生善呢这个做的善业呢当然得的是这个好的福报了，那个福报我们想想在这个娑婆世间任何的福报啊，福报享受完了也就完了，佛宝最大的升到天上去，升到这个欲界天，那个佛宝了不起了，要什么有什么啊，那个有什么意思呢，还是在生死当中，这个他这个生善呢能够往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部经的用处啊所生的善的、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往生，这个比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的这个善业福报都好，任何一个善业福报也比不上这个往生净土。这个关于这个灭恶这一方面呢需要补充的说一说，补充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看这个经要了解这个意思啊，他就说这里是连同这个忤逆这种重罪都能够灭了啊，灭了这个忤逆重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往生到那是这个凡圣同居土了。那么还有学佛的人呢，他犯了罪，我们人人都有罪恶了，都有罪业了，但是不至于到这个忤逆大罪啊，不到这种地步啊，忤逆这种罪都能够灭除，能够往生，而我们还不到那种这个那种严重的这个地步，一种轻微的一种小小的罪业了， 凭一句符号怎么不可以往生呢？我们了解这个之后，我们放心，只要我们肯把这一句符号啊一直持下去，往生是一定有把握的。我们在这个过去是我们忘记了做了什么样的恶业，我们不知道了，在这一生做的是哪些罪业，我们知道也很没有犯这个罪啊。这种罪可以转，我们这个普通怎么不可以转啊？所以这个也可以增进我们的这个信心。下面这个最后讲这个判教。判教啊，就是讲这部经啊属于什么样的教。按照一般讲教理的人，这个三藏十二部啊，这个分有小乘的啊，小乘包括中乘在内，就是声闻啊。那么这个声闻乘，这就小乘啦。再来就是大乘，大乘就菩萨啊，菩萨修的这个法门。小乘呢是不能以成佛的，可以了生死，了这个六道之内的生死是可以啊。他成佛，要想成佛的话，他还要转过来修大乘才行。那么这部经是什么呢？这部经属于大乘经典，这个大乘。大乘经之中，这个还有这个分出这个剑与灯这一方面的。剑是啊，渐渐的，啊，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这个这个开悟。那么它的是灯的，这个灯的是指的什么叫圆灯，是属于圆教的圆灯法门。这个灯呢是很快，不像那样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它的很快就能有成就。所以这是属于大乘的顿教。那么要问为什么这部经说是顿教，这个里下边有说明。说明呢，因为这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对那个太子的母亲，那个太子的母亲叫维提西啊，这个简单的说叫维提。佛就是专门对他讲的，讲这个法门啊。那么维提西一听到佛讲这个法门呢，照这个法门去用功啊，他当生即生，即生就在那一生啊，当生呢就能够得到忍。得到什么忍呢？得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这就是地位很高了。比如说学大乘法啊，这个先学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这叫三贤位。三贤位就要经过一大二分七劫才能够修圆满。修圆满以后啊，才能够登，继续修才能够登地，在地上菩萨。那要经过一大二分七劫的修行呢，然后才能够登到地上菩萨。地上菩萨才能够得到无生法忍。那么他这个维提西呢，他 当生就得到无生法忍，他这个地位就是在这个初地以上，就到了初地了。你想想看，这个按照这个判教来讲，这就是圆顿教。这个无从玄义，也就算是说的也不够很详细，占的时间也不少，那么这个就算是说完了。今天呢就说到这里为止，下一回呢我们就可以另外讲这个翻译的人讲完之后啊，这个就可以正式讲到经文上面了。